我便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；若不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这样，我的赏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得多人，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上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效力得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。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气绝了。好，戴牧师，
谢谢牧师。我们彼此问安好不好？我们彼此问安，说今天神要对你说话。发现就是现代人跟古时候的人真的是太幸福很多了。那么现代的人的寿命啊，加上这个医疗的进步，还有公共卫生的普及，我们人类的寿命，平均寿命在这100年间从50岁到80岁，整整增加了30年。我的爷爷是60几岁走的，是他们叫狭心症。我想这个狭心症就是这个心肌梗塞嘛。可是我的爸爸现在90岁，健跑如飞，每天从苗栗到，不是每天，每个礼拜从苗栗到台北，台北到苗栗，他自己搭高铁，自己坐车，没有人要送。他说我是年轻人，我知道这个就是90岁了。可是我来说呢，我没有像我爸爸，因为这么健康，我进出医院很多次，从肾结石、胆结石。要不是因为活在这个时代，我如果早生50年，那这位寡妇就在那儿。可是因为神让我生在这个恩典的时代，你想想看，我自己结石，有一次我以为结石，我又进到医院去。我到了医院去的时候，医生才跟我太太，她是 pancreas 这个胰腺发炎。那个胰腺发炎的时候，这个就很紧张了，因为在美国胰腺发炎是5个走掉1个，如果在中国是2个走1个。当时我身上插了很多管，导尿管、鼻管、胃喉管。啊，里头哇，这太难受，全世界最难受就是插管。后我自己拔掉，护士又把我插进去。我跟你讲，躺在医院里面，这个加护病房，然后进进出出，很多人为我祷告。我躺在医院的时候，很多的牧师为我来祷告。但是呢，这个医生就给我，因为很疼痛嘛，所以我的这个给我吗啡啊。什么人用吗啡？将死之人用吗啡。 四个钟头压一次，三个钟头压一次，两个钟头压一次，半个钟头压一次，医生拿给我，你痛了自己压。我有一次疼痛痛得很厉害的，说就在手中自己压。后来你这样很会上，都是上瘾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上瘾了。所以我说我是恩典呢、啊，很多医牧师都来给我按手，都没有。那我的太太祷告祷告，求神医治，到处打电话去。突然有一个牧者就说，从神领受的话给我太太说，以马内利的四个字。以马内利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。他就抓住那句话，神与我同在，抓住神与我同在。他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就平安。你知道我保的是耶稣平安险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哈？你相不相信耶稣平安险？我说这个相信很重要。后来来了一个彼得牧师，彼得牧师跟其他人祷告不一样，他不说求你医治，他是发命令。他讲完的时候突然感动我，我那时候阿们阿们。你知道吗？从他祷告到我出院就三天，他祷告完完全就不一样。第三天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要出院了，不要，我已经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神迹是什么叫神迹？我的相信，所以医治跟相信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我相信了，医治就临到了。他祷告完第三天我就出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光出院在家里走到厕所去，我几乎因为全身这个元气上升，都要走十分钟才从我家走到厕所，要走十分钟。可是三个礼拜以后，四个礼拜吧，我们就到四川成都去做宣教了。因为我全身都是吗啡哦，上瘾的吗啡。后来我才听说过哦，这个要解除身上的吗啡，就是要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流汗哦。当时神在恩待我，我中间插一个小曲哦，因为我们当中教会当中哦，我要上飞机到成都去，然后到这个山里面去做宣教，三个公子道。我一上飞机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上去，因为身体还是很虚弱。我们三个人一上了飞机之后，只有我太太跟我女儿的机票刷了刷了刷不出来，今天怎么刷都刷不出来。我想说上帝要不要我们去了吧，但是我还是上去了。结果到了机舱门口的时候，他说 Mr. Dai, today is your lucky day。 什么？他只自动报 upgrade， 从经济舱 upgrade 到商务舱。我第一次坐了商务舱，还那时候还是免费机票就换来的，我就知道这一点看了很多的神迹。你要相信神，还要相信神所做的事叫神迹。所以我从四川的宣教一回来的时候，我身上所有的吗啡信号都没有了，否则我全身很难过的，因为打了太多吗啡在身上。那是前提，但是不在我今天讲到当中，因为教会处在一个环境。我只让你知道，相信神和相信神的话是非常重要。很多人都相信神，但是神讲的话你相不相信？神说是以马内利神，你抓住我相信，他与我们同在，带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嘛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多出了30年，就好像我的账户银款莫名其妙多了300万出来，你要怎么花？多了3亿，然后你账户现在大概10万-20万，突然莫名其妙多了300万-3000万，你想怎么花呢？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，神突然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多了30年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看不到。我们人生当中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，第一人生，第二人生，第三人生。第一人生里面，就是我们不能够，完全是不能够掌握的，在20岁以前。第二人生是为别人而活哦，为工作而活，为父母，为老师，为老板，为你的，你知道都是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能够决定自己的就在你的第三人生，40岁以后，50岁以后，你开始还有20年，还有30年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超过40岁的人？我们当中30岁以下的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真的要预备一个，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，人生的第三人生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人生，一个阶段、两个阶段、三个阶段。很多人呢，一生当中没有办法去完成的梦。你们要做工程师，是你决定的，还是你老师帮你决定，还是你父母帮你决定？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没办法决定了。像我们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要做牧师哦，我没有想要做牧师，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在神面前祷告，我才做牧师的。但有没有后悔？我不要告诉你。所以很多人为这第三人生当中就开始有崭新，因为过了三十年嘛，就很多人写很多书啊，这个什么崭新活力的第三人生，开始有说第三人生自己设计，还有说享受吧第三人生。你看还开了很多的会，这个时代呢，因为掀起了一个黄金活动，第三人生。有人说你如果要进入你第二人生，就好好预备进入到第三人生。所以第三人生是神给这个时代的一个时间宝贵的一个恩典。所以在很多人在第三人生就会想到不同的方式。很多人第三人生想法什么，人好像一个年纪一样，上了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了。所以常常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会怎么说呢？就说哎呀，如果像我56岁的人就会说什么，哎呀，我已经半只脚怎么样，踩去哪里，那是你的想法。所以我们没有这种负面的事。好，这个时代是像什么？像爬楼梯一样，一直爬上去，一爬上去，一梯一梯的爬上去，越爬越高，看得越远，视野更广，还是你是走下坡，越来越靠近 cemetery 还是 seminary？ 到第三人生之后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很多人就开始规划了，有的人就开始有去规划。他事先的去准备，到第三个人生，你发现了，超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的人，很多人以健康为目标的，啊，有的人说一日游为目标，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写给你的这个 line 上面写说死前要去的100个地方，怎么这样？我就开始想，死之前我要去定哪里哪里哪里哈，要我有个目标往前行。还有呢，有人以社会公益为目标，有一个叫王健，现在开始设立什么希望小学，哇，到处。那么有的人开始创业，那时候呢就想说我都行为别人，像我就是我要开始创业。你认不认识这个叫张忠谋的？不认识没有关系，你去 Google 一下。台积电大概你知道齁，他已经在德州仪器这个做了。他开始什么时候做台积电啊？56还57，哎，就是我这个年纪他就开始去开创台积电。然后80几岁退休，去年吧。你要知道齁，第三人生可以发挥的最好。有人发了给我一个，听说退休的10等人，第一等是什么？玩乐器，延年益寿，有一个烂牧师就这样。第二等呢，就是无忧愁啊，天南地北去旅游。第三等精神好，养鱼种菜啊，有很多家里养种，溜溜岛。第四等就是唱唱歌啊。第五等呢，就在家里练字画图。第六等呢，就是最可笑，无病花钱吃补药，就是每天到医院去以后拿那个医院。第七等也不嫌，回家挣点钱。第八等最辛苦，就是做钱，做儿女的保姆带小孩。第九等缺钱花，然后去做保安。第十等的人就是心不宽，在家憋出脑溢血，这样。他就把这些第三人生就分成10等在当中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这个第三人生哦，你怎么去规划，你怎么想？我看圣经里面哦，圣经里面有很多人第三人生哦。你看这个摩西，他有三个人生。第一个人生最好在哪里？在王宫过。第二个人生在哪里？在旷野被交税，还去牧养他岳父的羊，一牧养就40年。第三人生呢？精彩的一生，带领以色列怎么样？出埃及这个是他人生。耶稣亚加勒也是第一个人生在埃及40年，40年又在旷野。第三个人生40年就是大下江山，一个应许之地，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去打下来。所以你会发现了，大卫也是，大卫的第一个人生是放羊然后后来呢到王宫里弹琴嘛，然后扫罗心情不好的时候带他唱点卡拉 OK， 然后你会发现第二个人怎么样，他就逃到旷野去，等到他第三个人生的时候是做王，做以色列，做犹大的王，或者做以色列王，你发现分了人生。那保罗也是，第一个人生就是在加拉列门下，然后做法利赛人，然后第二个人生呢，就是抓本来去拿了 这个权柄要去抓基督徒。后来呢，被光照之后，他就到旷野去学习了13年。第三个人生就是他宣教人生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谈到他的人生，圣经里面谈到人的三个人生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个帮我按一下下一个。进入第三人生，其实如果神让你活下来，就像我一样，原本要蒙主宠待的，主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，留下来。哎，有第三人生，你是不是要预备你这个黄金时代呢？为永恒做准备呢？因为圣经这样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失去生命；反为我丧失生命的，必得到生命。我们常常用这下面这句话常常鼓励自己，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另外一个就是当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做人。你在地上所做的，有一天在地上你要报告，我们叫跟仆人算账。很多时候当我们把我们一生当中要向神交代的时候，当你进到有幸进到第三人生的时候，你要好好预备你第三人生。你还没有进到第三人生，你要在第二人生好好的预备，我准备要进入第三人生，因为这是一个黄金的年代。我很感谢神让我还有进入到第三年人生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在为这个第三人生好好的预备，要进入到将来要跟神来交账。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标杆人生？有没有标杆人生？他的题目就是我为什么而活，找出来我为什么而活。你知道这个哲学的三大论坛，这个三大的命题，哪三大命题？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然后呢我要往哪里去。好，这是哲学家出来的。那我是谁，你知不知道你是谁？我们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为主而活，他要建造以标杆导向，以目标为导向的人生，英文就是 the purpose driven。 他用那个 drive， 你在打高尔夫不是有一个叫 pop， 那根东西叫什么啊？有没有知道？叫钓鱼竿，对不对啊？ fishing pole 是不是？不是，叫 drive。 为什么叫 drive 呢？ drive 就开车嘛，我要打到哪个方向，打到哪个方向 drive。他说我们的人生是以目标为导向，所以啊，他找到你为什么而活，可以用五个方式来谈到一个基督徒我究竟为何。所以他有敬拜，有团契，有训练，有事工。第五个，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宣教。他说你被造为一个使命。我问你哦，这个讲台被造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有一个讲台在上面，是这样是不是？那个椅子有没有目的？给人家坐，对不对？我不能拿这个来炒菜，炒菜也可以，就很不方便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如果是被造，造了这个一定有一个目的。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没有被使用在那个目的？如果我今天开这个车来到波瓦拉卡，这个车被造的目的就是载我来被人家驾驶使用。他说我不想要坐这个车，我要坐船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逆着性去海边把它开进去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你有自由意志嘛，只是这个方向不适合嘛。人生给我们一个要发现我人生，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你被造要找到的问题。这就是一个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人用这个来做他主日学的讲章。我被造有一个使命，所以啊，耶稣这样说，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我父怎样差我来世上，我也照样差我的门徒到世上。原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同样一个人，神差了而耶稣来世上，耶稣照样差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。我们的使命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使命的延续，他的延续。所以我们的使命其实是一个特权，神给我们一个使命。什么使命呢？告诉别人如何得到永生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。告诉别人 我怎么样在今生结束之后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妈妈走的时候，回去的时候，我妈走的时候处理完毕了，然后我们到第二殡仪馆，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去，等哦，这个台北市第二殡仪馆从化龙是很快的，在美国大概要等6个钟头，在第二殡仪馆它是强力的1个钟头，一个东西太多人要使用那个地方，所以它是强力的1个钟头半，所以每一个人在等，所以我就在那个等候室等我妈妈的骨灰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啊，轮到谁的时候，哦，就开始有一排要进去，要把我妈妈的大体送到这个焚化炉去，每一个宗教都会出现啊，实际的全身黑的带了出去，道教的哦跪求的过去，然后每一个都放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我跟我叔叔就开始唱了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把他送进去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呢？因为他要进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谁带你去，你相信什么，你就进到那个世界。跪给我他就跪给我，那跪给那一定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是我唱荣耀荣耀大马里去的时候，我知道是个荣耀的地方，我妈去了一个荣耀的地方啊。轮回的你就轮吧，去做猪做牛你去吧，你相信什么到那个地方去，但是是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的是这个从天上拆下来告诉我进入永生的地方，因为他从那里来，我跟着他走。今天我们为了将来有一条门路告诉别人，这是一个使命，这是一个特权，可以告诉别人一个永生的地方。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这样说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，凡我所写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在福音上事工上有份。你会发现这个传福音有一件事情，因为啊，圣经这样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。亏缺什么意思？亏缺的本身你就说你不够格，就好像你去应征一个面试一个问题，你资料不够，哎，我们这个学历需要大学以上，你对不起，你只有中专，你很难这个进入，没有一个花了款，亏缺的。但是有一个恩典，这个恩典补足我们，就是神的儿子带下来，这叫做一个福音。那这个福音呢，传给福音的人呢，你不能站在高高在上的传福音。保罗的方法是，我若是犹太人，就用犹太人的方法，为要得到犹太人。那有一些人没有律法的，不守律法的，我就在这个不守律法的方式来帮助他们。那么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到软弱的人。我像什么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。这次我们参加这个 CMC 大会的时候，我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叫什么专题，里面有一个叫做世界参福大会的。那世界参福大会叫做参福会。这个以前那个老板林牧师，他在美国开餐厅，做了30几年、30几年在餐厅里面。他觉得餐厅里面的师傅 waiter 是非常的辛苦，而且是没有什么 life 的，没有人传福音，这是被遗忘的。他统计了一下，全美国大概有4万间的中餐厅，如果一个餐厅里面有3个人，就有10几万的人，特别是他在旧金山。这个时候他一面，他已经开了5家店了，开了5连锁店，然后他被主得着了，然后他的先生，他很长的故事，他先生也得救，他跟他先生2个人就觉得他像这个领域的人传福音，因为他活在这一行里，他要为这一行的人，所以他就读神学，他一面开餐厅一读，读完神学背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把餐厅放下来，就开始了餐福，有关于餐厅的福音工作，拯救那群人，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是无人管辖，然而我却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得着人，什么人呢？可以进到永生那些人，重要的人。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宣教的人生，宣教的核心就是总要救些人，不是救全部的人，救一些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人。所以啊，宣教的人生好像什么，你在赛场上 跑步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时候，岂不是在赛场上赛跑中尽力而为呢？他得奖的就一个，你要为得奖而跑。凡竞赛的诸事要之间，他们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。你会发现有一天呢，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到天上说，有些人头上会有一个 halo， 你知道什么 halo 吗？啊？哎，有没有看过 halo？ 啊，不是这样 ，halo 是这样。啊，那叫 halo。他说有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，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当这样好，好叫你们怎么样得奖赏。你们发现哦，宣教的人生里面是有 reward。好像跑步赛跑一样，哎，以前这个中国有一个短跑健将叫什么祥的，张祥、王祥、刘祥。我告诉你哈，华人要得到这个荣誉，实在是他是很伟大的，因为我们的腿跟美国人腿比起来怎么样？这样短对不对？你看那些长跑的人腿都怎么样？你看你怕跨一步，我们要跨几步？我们要跨两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啊，这么一个短小的亚洲人，能在短跑当中可以拿奥运第一名做记录的，这不简单。这要的这个训练各方面算。他第二次的时候呢，他因为承载了全中国人的压力在的时候，他就这个受伤了。你知道这不容易吗？但是我问你哈，他在跑的时候，会不会一面跑一面看后面的人？会不会？啊？有没有追上？会不会想跑的？不会的，他一定 focus 一个 target， 一个 goal， 一个目标，要跑完它。所以说，尽力而跑的里头，然后呢，你会在当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所以这个保罗才讲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有什么？有什么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宣教的人生本身里头，他好像你在害怕。那我问你，你跑会不会累？跑会不会喘？会不会？所以这是付上一些代价。再头你必须要付上一个代价，宣教的过程也是一样，付上代价。那你怎么成为一个宣教呢？你怎么在你预备的第三人生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的第三人，我怎么来当告诉别人这个永生之路呢？有四个部分，你可以告诉别人，同时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使者。使者是什么意思？是个 messenger， 是一个把一个信息传达的人。所以啊，约翰一书这样说，信神而子人只有见证在他里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，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所以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一个信徒的时候，同时你也成为神的一个使者。你要把一个福音，把你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去告诉给别人，让你的人生的生命信息可以分四大部分。第一个，你怎么开始跟神建立关系的？你怎么去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？第二个，你神教导你很重要的功课，你总是会有成功，你总是有失败，你总是有这个灰心的时候，你总是有神帮助你，你怎么走过来？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当我进到医院里的时候，这边一个管子，这边一个管子，下面一个管子，三管齐下的时候，我怎么活过来？哎，这个是你人生的一个功课。然后呢，你对神的热情，你在神家里所关注的事情，你可以分享给他。哎呀，最近教会里头请了一个，最近教会有一个活动，你这么开始把一些新这个生命在里头，在你家中的事情分享出来。还有一个得救的一个好消息，还有里面的喜乐，为什么遇见？你告诉别人，你成为一个分享信息的人。所以一个宣教，一个传道，就是你怎么样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在里头。所以刚才说了，到了第九节，26节，他说，所以我不做无定向的奔跑，也不像打空去斗钱。你知道，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呢，有一个梦想，你有一个目标，你要有一个愿景。这个愿景是你踏过一个方向，你试下来设定的时候往前面跑， 短期的目标、中期的目标、长期目标，你第三人生开始设定一个目标，而不是像大空气这边跑跑那么多的，不是。保罗说他设定了一个目标。当然保罗在第二人生的时候遇见了主，当时拿了权柄就抓基督徒，一个光光照下来之后，所以神就指使他，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6章说，不知我没有从违背天上来的异象，先在大马色的本地，然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，这个是同文化异文化以及外邦异文化，使他们怎么样，勉励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。这是保罗他开始有一个目标，开始有一个策略，开始有一个要把这第三人生的一个福音的宣教传出去。所以如果你正要进入我们当中40岁以下的，你在第二人生开始预备，因为第三人生这是一个黄金的年代。我不知道哈，这个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哎，在第二人生，你一开始第二人生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告诉我，先存到，先存钱，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有没有听过？第一桶金是什么？那现在你要进入到第三人生，你要不要存几桶金？有没有？我相信有人让很多人都传这种信息，你看我每次看，哎，老的时候怎么样子让你的儿女还孝顺你哦，用各式各种人的方法。但是我们想的不是人，我们想的是天上的事。那我自己的第三人生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呢，我去参加芝加哥的一个特会。那第三，他是说说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宣传的影片，就是这个影片。这是我的心被触动，那时候我进入五十岁，要进入到我的这个第三人生。我常常到中国去，家教会或这个地下的神学院去教导。啊，我发现到了中国去参与福音的福音工作，好像不差我一个，因为在这地方我走完之后，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来，因为都在沿岸嘛，走完之后我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我要参与做宣教，在海外的宣教的工作的时候。你带我到一个需要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有太多的教室了，你带我去。所以当我看了这篇影片的时候，哎，音乐把它放出来没关系，我很喜欢这个音乐放出来，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对我说话，我就要这个影片拿回家每天看，然后祷告我是不是参与这个。因为我从年轻开始做福音的工作，我从来没有接触商业，我从来没有这个，所以我就跟那个人说，我想过去看看。我那时候到了家乡，我读书完之后，我过一次到云南去看看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个地方是非常贫困的地方，在山里头，有一个宣教师被开去，美南开会的宣教师被开到山里面去帮他们。你在山里面，大山里头，你不能随便进去的，你也是特别的，对当地有贡献的。所以他用一个方法，就是教当地的人种咖啡，因为当地的人就是种烟草、种这个玉米、种一些低等作物，所以说他就开始说，哎，那个地方他发现那个地方是种茶叶，那茶叶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也可以太多人竞争在做茶叶，那个地方到处种就普洱茶，太有人。他说，看教他们怎么种咖啡，因为这是一个方式，所以他就带他们去做一个咖啡的工作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开始去那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才开始做一个福音的播种。后来四年之后，成立了一个教会。我就想说，我怎么去支持让这个宣教师可以留下来？我当时存在一个问题，我怎么帮助这个宣教师可以留下来做福音的工作？因为后盾前面打仗的，和后面守兵器的是领一样的奖赏，说我愿意参与你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把他所种的咖啡，把它拿回美国开始来做。好，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人拿到我的号，说什么叫 Bank Coffee 啊？就是 Business Mission， 我让宣教师那边去做福音的工作。我从同文化到异文化，准备进入到跨文化。其实神呼召我做牧师，在 local， 我应该安安在那边 local。可是我想说，主啊，我与你同工，我想要往前面来走。我自己祷告，我求神开路，然后我开始行动。我不是就祷告，我行动，我去寻找，祈求的就得到，接着 寻找的就寻见，第三个敲门的就给你开门。我祷告了，我就去寻找，我寻找了，我开始敲门，叫我就进去。所以我拿到了咖啡，你知道我做了牧师30年哦，从来没有做过生意哈。我拿到的咖啡要卖给谁？只有一个地方，就卖给教会而已。我拿到菜市场去摆了，从外行进到内行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有一颗愿意的心，所以就开始去学习，去往前走，去往弄。我就是做一件事情，人都会投资哦，投资，有人投资买房子，有人投资买餐厅，有人投资，我投资在天国里头。所以我们每一年，我就跟人说，每一年我们会有2次的宣教进去，上半年下半年。因为你如果不常常进去，你会生疏掉，改变你会生疏掉。所以我就每一年有2次往这些宣教地点往前走，我就做一件事情，一生同工。你会发现神机其实太多了，因为你一排出去，神与我们同在里面。所以我就发现回来的时候，你不懂嘛，反正我就通通的做、哦、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很有宗教性质的这些咖啡的词，你看到啊，邀请你来一起福音行进来。因为我们做牧师人满脑子的，所以后来我才发现，过了这5、6年，我才发现这个海上的非海，神的国非神的国， business always business。 但是我当时想要 mix 在一起在里头，那么后来学会在里头，这是我们一个开始的时候往前走。那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我好几次要放假，我好几次，为什么？后来咖啡都自己喝的。很好，食物这个东西会不会坏掉？会不会？除了一个放一个东西进去就不会坏，这叫什么东西？叫防腐剂，有没有听过？或叫塑化剂，有没有听过？只要放一些什么剂下去，就可以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也不懂，我也不做这个，我也不放那个，所以一看这个太不行了，我就赶快自己喝。所以我整天喝咖啡，我都睡不着，精神好得很哦。这么出来的时候，就一杯咖啡在当中。那但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，透过这咖啡可以接触人，所以我请很多人喝咖啡，就透过请喝咖啡开始跟他讲故事，讲很多的故事在里头。其实有很多的媒介，喝茶、喝咖啡、喝酒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牧师怎么可以喝酒？耶稣就是贪酒好食之人呐、啊，施洗约翰就又吃又喝啊，耶稣喝酒好食就，施洗约翰就是说他鬼附的 啊，就是贪。耶稣说，我人家说贪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传福音，总要救些人，你软弱的人就做软弱的人，律法以下做律法以下的人，犹太人守律法就跟守律法，你就用那个方式，你就是一个目标，总要救一些人，所以做牧师的不能喝酒。总可以喝咖啡吧？会不会卖咖啡？也一半一半。牧师好传福音，卖什么咖啡？所以啊，我们就开始从文化、异文化，我什么要进入跨文化？在今年我们有2个计划，一年有2次嘛，所以我们今年要到日本。最近神啊在摇动日本哦。这个神呢、哦，你看整个东亚地区哈、哦，从韩国到中国到新加坡到台湾，神之座最后一站在哪里？日本，日本称为福音的什么沙漠？日本人太富裕了，太强了，太好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所以呢，神就开始要在日本做事，地震、海啸、核灾，一直摇动。那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叫西海牧师，我们去中国的时候，顺便绕到日本回来去拜访。这个西海牧师就邀请，哎呀，你每天一定要来呀，你要来帮助我们这边。我到了日本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这个日本人很聪明哦，他为了做中国的生意哈，你走到商场去，你都可以碰到讲中文的人。你如果去，你就知道了。阿诺，你要买什么？哦，出来了，一看我这个阿诺的声音就知道是讲中国话了。每一个餐厅、药局或者是衣服店都会有一个讲中文在里头，我才知道哇，这么多的留学生留下来在那边打工，原来一堆人从中国在那边也会赚钱留下来。 所以我就想说，主啊，是不是你要带我们参与你的工作，在日本的工作呢？所以我就说祷告，说我们祷告，祷告完去嘛。好，我们去年去了，去的时候我们特别找了两个，这是大阪的第一教会哦，我们那个教会，你知道、哦、大阪的教会哈、哦，大阪的基督教会哈、哦，像你们这个教会叫做大教会，在日本，一百人就叫超级大教会，因为它是个福音的沙漠哦，是福音的沙漠。然后日本寸地寸金，不可能有这么大一块地啊、哦，那你就知道这个大教会。你知道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想说怎么把福音带给他们呢？神这么强烈的在日本工作，神的工作在日本人，说我怎么做？那我也不会讲日语，我的日语只有几句话嘛。我还有，因为我从俄亥俄来的，不是这样的哦。那哎，我是在俄亥俄读书的，是俄亥俄读书的，俄亥俄就是。所以我们怎么来做呢？我跟你说，眼睛有人看着很多人做咖啡的宣教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咖啡宣教？哎，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赖牧师认不认识？不认识哦。他介绍我的时候，他竟然拿出了一杯他的名片，他的名片是什么？咖啡挂耳包。哦，天哪！他就把名片直接印在这个咖啡挂耳包上面，哎，然后上面有他的宣教意向，有他工作，他什么样，还有拿过来的。哦、你知道吗？以后名片就这样的哦，你们要名片跟我讲哦，我就放里面放挂，然后来给我的名片，然后顺便请你喝咖啡，就这样的。然后他就可以讲福音了，他透过这个就开始讲福音了，咖啡的宣教。那我说去日本怎么传呢？哎，我就看到有人这样做，他在每一个挂耳包上面就放了经文，放了这个经文，放了那个经文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在喝咖啡的时候撕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挂下来就可以看那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就在它里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光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喜爱耶和华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放很简单的在挂耳包或咖啡包上面。你就透过这个，我不会讲日语，但是我可以把日文放在上面，或是教会买下来可以送给他朋友。因为你会发现呢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能力的，有一个话一进来，有一个能力在里头，哎，它里面会思想，很奇妙。像你看到生病的时候，你就想要怎么样？有神的话，我太太就抓住神的话，孩子一拿那个神，我就相信，一相信神就开始动工。有人在婚姻上出了问题，夫妻吵架，婆媳问题，神的话一进去，在里面产生力量，他就忍耐，他就温柔，他就体贴，他就包容。我发现神的话里面开始头，然后上面有一些的媒体信息，他如果真的生命中有一点需要的时候，这个需要的话一进去，他上了网络进去就查，他就看到很多见证的故事一个一个的出来。这就是一个策略，这就是一个方法，就是一个宣教的工作，就投资在里面。所以呢，你总要救一些日本人吧，总要救一些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开始吧。所以我们大概在4月25号会离开这里，然后呢就进到日本去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。我开始两个，一个是走岛，走求神在这个画一个地方，好像这个约书亚绕城一样，绕七圈一样，走门祷告，然后求神的功能力工作在里头，在日本大的短的教会里头。然后呢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会印一些这个挂耳包，或者在明天做挂耳包上去，然后就把它带过去送给他们，就送给这个教会，让教会参与这个教会做福音的工作，邀请他们做一个福音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预算，要往前面走，总要往前走，总要行动，总要做点跨文化工作。虽然不懂，但是总是有一个策略。我们活在这个策略，活在这个时代是神的恩典。这个网络的时代，你在网络时代，你到中国去哦，我也到中国去，为了要喝一个饮料，找不到投币的，你知道？找不到投币的，他们都用什么付钱？微信Pay。我看到那个微信Pay有一个卖橘子的，我就看那个人拿起来，啪，现价金，你知道你现价，拿起来一杯。像下一个时代是已经不用人手的，我到了这个昆明的时候，有昆明的一个商店是无人商店，24小时的，你一进去一扫描，你就照下来了。你要偷吧，你偷完了，你一出去你没付钱，隔天警察就得找你，你跑不掉了。通通 锁定店里。最近杭州有个无人酒店，你登记完毕一进去一跳嘛，它里面都没有 waiter， 不用的，他说用讲的，什么什么精灵啊，我要一杯水送过来，啪就拿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下个时代是个媒体的时代，教会是不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体开始做一些福音的工作呢？我就想说，值得吗？我们投入这样的一个事工值得吗？这是我家的后院，我家的后院上一个主人哦，懒得割草，就所有把所有的地都弄成孔古力，你知道孔古力就是不是啊，打马孔古力哦，是这个是这个地上的孔古力哦，一块一块，因为他不要割草，他孔古力。那我只能够养在桶子里，养几个桶子里。今年冬天莫名其妙的开始长一些菜在上面，有刮风有对，可是在每一个水泥地的中间有一道缝，在每一个水泥的一道缝当中它开始长了。在水泥里面怎么可以长出菜来呢？还开花会结果。当时我还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说哎呀，花那么多钱进去要住要干嘛要干嘛，哎呀值得吗？而且日本人呢根本就瞧不起，或者日本人根本不信，你知道吗？里面有个负面思想，就恐怖力啊，他妈恐怖力在里头啊。所以上帝就用恐怖力跟我讲话，只要他心中里面有一个缝，一点点的空间，你有芥菜种的信心进去，他就能够开花，他就能够结果。你要相信神的话。所以我在里头里说，你给神一点空间，你的家人也是，你的朋友也是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传福音给他说，你心中已经有恐怖力在里面了，你知道那恐怖力在里面，他会信才怪的。哎，你们祷告有没有常常后面加那两个字，主啊求你拯救他，主啊他是很可怜拯救他，虽然哦他这样这样这样，虽然呢他那样，但是求你拯救他。祷告完起来说心中有一句话出来才怪的。我真的要求神赦免我，求神赦免。有时候我里面的信心、负能量、负思想在里头，所以有时候我祷告完的时候，我要去日本要去干什么的时候，里面那个很小很小，我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在里头，才怪。那就圣灵才知道，所以神就告诉我：“你看看吧，你才怪，你看看，只要有一点点缝，那个缝可能是人际关系，可能被丧失嘛，可能。”经济上的问题，可能是健康上的问题，可能是只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能力进去，它就可以生长。因为圣经说有人撒种，有人浇灌，唯有神叫他怎么样成长。所以啊，分享那四个信息跟你的朋友，跟你的邻舍，跟甚至你知道我有一次，我妈妈走了，我很怀念我妈妈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我妈每次一上计程车，你知道她干什么吗？她就开始跟计程车哦讲福音。计程车就跟我妈讲什么事啊？讲政治。她一讲政治，她就一看到讲政治，我妈妈就在信耶稣，信耶稣上天的。我有时候每次带我妈，我就很不好意思啊。我妈每一阵子要因为糖尿病要到医院里面去看嘛，就是我送她去的时候，她就拉下。哎呦，我里面那个负能量出来了，这些人只对政治有兴趣，对福音没有兴趣。可是我妈就说他做啥种啥种啥种啥种，所以我心中也说是的，我们只做啥种，会有人浇灌的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所以你的黄金时代你有没有预备呢？有的人活到80岁，有人可以活到90岁，有人可以活到100岁。你们想不想活到120岁？圣经有允许哦。创世纪人的寿命最多可以活到哪里？120岁。你活那么久干嘛啊？我问你，你活这么久干什么？所以有人告诉我说哈，有的人呢，活到80岁、90岁，可是他50岁就埋葬了。他的心在50岁的时候等着退休，只等退休，等着干嘛？等着死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呢？你有一个黄金的第三人生呢？你有一个理想呢？你甚至在年幼的时候你立下了一个梦想呢？人家张忠谋就按照那个做了一个梦想， 王建轩就做了一个梦想，但是对基督徒，你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是在天上，带你一起进去，有没有这个梦想呢？你看现在就预备，预备你第三人生的这一桶金，有没有？你要预备这一桶金就往前走。来，最后我送你3000万，要不要？第一，千万别灰心；第二，千万别丧志；第三，千万别放弃。哎，跟你隔壁的说，我要3000万，我要3000万，这是你的第一桶金。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说，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举起来、挺起来，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什么？痊愈。我们的生命是你有一个目标，你现在看，如果你还有20年，一直说突然你的银行的 account 多了200万，你会怎么花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命啊？就是抽彩券啊，做乐透的时候突然就中了啊，1000万，中了2000万，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？白日梦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最缺钱的时候我做这个梦。哦，有一阵子非常缺钱的时候，非常贫困的时候，我老是做了梦，有人丢几百万到我车子上来，啊，这是贡献给你了，哦，那就是白日梦。我问你，真的给你了以后，真的给你，你要怎么用？真的给你，你要怎么用？其实神就给你，看你怎么用。20年、30年，你怎么用？思考一下，用在哪里，投资到哪里，花在哪里。现在我就本人送你3000万，你说我收3000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不求一切顺利，只求什么？合神的心意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这个后现代的人，平白的照顾了这个时间。你说时间就是金钱，主啊，我有这么多的金钱，这么多的时间，可以让我运用在这个年岁、智慧各方面，到达一个成熟要往上飙升的时候，主，你要把这个用在你的生活上，求你帮助我、引领我、带领我。耶稣，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神，谢谢你，跟你运一起同工。主啊，我在这线上感恩，谢谢耶稣，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投资在你的国里头，因为那是永恒的，那是蒙福的，那是与你同作王的。主啊，我们奔跑不要得到那个冠冕。谢谢你耶稣，把这样的应许赏赐给我们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名祈求，阿门。